对这个，你父母当初也是比较放心的哈，你们就父母这么小年纪。
我想他是我父母亲是也不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嗯，那去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样就是完全靠，等于说是到今天目前为止，我还是靠自己就是失败经验，然后呢，对我自己有一次做这样的调整这样子、嗯，但我觉得这样对我帮助蛮大的，因为我自己有亲身经历了，那这些经历可能在我的演出，可能跟别的 artist 跟别的音乐家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之前的这些从小这十几岁这样的在国外这些人生历练对我的帮助，所以我想我现在在我的艺术上其实呢也一直都有这个能够成熟啊，然后或者是跨越瓶颈的这样子一个作用这样。
哎，我想您提到瓶颈这个节目，正好想问您、啊、就是说您觉得在艺术上你碰到的瓶颈有主要是哪方面呢？
其实在不同求学阶段里面，我碰到不少瓶颈。对，我听说在求学时候，有时是碰到技术上的瓶颈。那么呢，当然你在更成熟的年龄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你的艺术表达，就是你自己语言呢，艺术这算是艺术是属于一种语言，这样一个表达一个瓶颈。那么呢，这个瓶颈就是说怎么样的能够跟观众能够有一个交流。那我想观众对你这个期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他那么呢所以在台上一个成熟的一个演出跟一个表现，这些都是对我讲就不同的一个瓶颈啊。那有时候呢，说实在不是在家里练琴可以突破的啦。
嗯哼。
有时候比如说我有一次也是有碰到一个在我人生上有一个比较大一个打所谓的一个打击事物，可能是我一个人生阶段的这样。那么呢、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可能到我大概饭都吃不下啦，有到这样的压力啦、
哦、
但事实上呢、嗯、就是说一个月之后了，我其实我有一个蛮大型的一个巡回演出，但是我在台上我突然发现我突破了我大概几年没有办法突破一对我自己要求的一个瓶颈，就是在艺术表达。那么呢，我想我一直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很高兴很感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人生历练。我要是没有这样的话，我大概我的艺术表达大概不是能够再让观众能够再更进一步的认同呀。所以呢，今天就是说、
嗯、能够描述出来吗？能够用文字？
我甚至是整个是一个，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瓶颈？因为我想，可能你们的这个语言主要是从音乐上。
对，所以其实瓶颈就是，其实我觉得艺术都是相通的啦。
嗯哼。
哦，你想画家呀，他有一些画画上的技术上的一些瓶颈，或者音乐也是只是用声音来表达。
嗯哼。
哦，那么呢，有时候这个瓶颈是用声音来表达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感情。
嗯哼。
哦，那么呢，我想这个因为小留学生那时候人家或许把你当成是天才儿童，那么呢到你二十几岁三十岁的时候，你慢慢演变成是一个钢琴家了，然后人家对你的那个角度啊、
嗯、
对你的评价啊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啊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本身不只是自己就想是观众给你的一个压力也是有的，他们对你的期望，他们希望从你身上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东西。更能够满足他们更多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这是碰到一个人一个成长一个成熟那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我很高兴，就是我一路走来，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嘛，说在国外的生活啊这方面给我能够在没有父母亲的在旁边陪同之下，我可以让自己有一个更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不只是在生活上，而且我可以就是说让它表现在我的弹奏艺术上这样子。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钢琴呢主要是一个西洋的乐器哈。
Yeah, yeah.
那么钢琴这个从作曲啊还有这个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演奏家方面都是主要以西洋的人物为主。
Yeah, yeah.
那您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去接受这样的艺术，您刚才谈到说初到奥地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语言上的障碍。
嗯、
那么在这之后的这个这个弹钢琴的这条路上，你觉得在钢琴对乐曲的理解呀、这种表达上有没有这种文化上的
障碍？文化上我觉得我一般是不太倾向说用就是说自己的文化然后呢来跟他们的西洋文化，我觉得他们西洋 我觉得去那边你倒不是要去跟他们同化，而是说你必须要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哦，就是说知道他们西洋人的一个传统，哦，他们的一个想法这样子。那么呢，因为我今天弹的东西是西洋乐器，我今天弹的曲子也是他们写的，
嗯，哦，
那么呢，这个更不一样。假如说今天我是弹是一个自己华人的作品呢，那么呢，我可能我就比较占优，是因为我就是说我有从小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
嗯，
那么我比较了解这个华人的一个思想的逻辑跟思维，跟还有这个自己文化。但是去那边我必须要去，当然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是语言上，语言是一个一个蛮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跟一个角色，所以那个你就必须去有的他们，那么你就了解说这个。就是说他们的文化是不是也在你自己的血液里面，但是我并不强调说是一定是要一定要同化才有办法。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华人聪明才智不需要这样，我们很聪明，我们可以去了解它。那么呢，一样的可以做到，就是说很好，或许是甚至说是比他们更好，
嗯，
我觉得这都有这样的一个希望跟一个信心，
嗯，yeah。那么在这种就是说这个乐器本身技巧上面，有没有说您作为这个华人就是说身体特点特殊的一些难度呢？
哦，那当然有了，那当然有，因为你说你到了学校，看那些学生每个都是这么高大的嘛，因为外国人嘛，
嗯，
对不对？对，那么呢，他们可以很多很多东西对我们讲是难度，对我们讲可能不是，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什么，
比如说
对他们讲不是瓶颈，可能是条件上的，
嗯，
条件上的，对，因为他们骨架高大呀，
嗯，
和条件上，所以是基本上，我觉得弹钢琴可能比其他乐器还要来得明显，因为弹钢琴是这个乐器是一个键盘是一个有重量的东西呀，啊，
嗯，
对，它88键的嘛，那它是有重量，它不像小提琴4根弦啊，那你就要轻轻的这样抖啦，一样的声音是还是会传出来的，但你钢琴你是一定要弹下去的。哦，那也要一定的重量，那么弹下去它那个才会打到那个弦，才会有声音出来。我想钢琴构造是这样子，而且这个现在这几十年比以前的这个钢琴的构造还要庞大还要重，哦，所以那个怎么样能够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技术上就要有一个解决了。
怎么去解怎么克服的呢？可以分享吗？
这个当然是练习是很重要，可是我想练习的时间跟练习的方法可能要比外国人还来得苦。
嗯，
对。那么所以你看一下外国小孩子大概他们真的到15、16岁之后，他们才开始决定说啊自己想要来练琴。但是你看这个华人小孩子大概一般大概18、19岁、10岁就开始比较，嗯，密集式练琴。
你这样开始的比较早一点。
对，我们练的比较早。
嗯，
对，我们练的是比较早。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会碰到一个瓶颈，就是一个体能上的一个瓶颈。
嗯，
对，那个时候就是可能需要老师的辅助，但我不知道老师他是不是能够了解说他能不能以身作则，就是说有的外国老师他是不是真的能够以身，就可以了解做个东方人的一个身材，那么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辅助你，我想这是很重要。当一个老师是不是当一个老师他要很有把握有这样的经验，就有的问题是出在是一个条件上，说怎么样去克服这个条件，那么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练这样子。
嗯，
yeah。
那您看这个在海外的现在在这些这个学钢琴的华人孩子里面，你觉得现在的条件和您当初到奥地利的时候这条件相比怎么样？
我想这一代的小孩子基本上条件都会比较好了。
嗯，
对，那小孩条件啊，那父母亲有父母亲的栽培啊，那各方面的这个经济能力上有一个提升嘛，所以说条件啊，还有在可能资讯上啊，比如说那时候20年前，在我出国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internet， 那么在台湾这方面的资讯啊，或者是有声的资料其实都没有，那我们听的都很少，要不然就是那种翻版的啦，哦，一些很材质很差的啦。或是这方面，那现在都没有嘛？现在都没有这方面的。现在很多，资讯几乎是地球村的，所有的资讯、有声资料，你几乎到唱片行，你可以找到，真的充斥到那个多到你可能也不想听了这样。那我想这一代会更有希望了，这一代， 呀，那我想我也希望说把我在那个国外的学习的这些经验嘛，也能够说最好有这个机会能够就直接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
啊。对，我其实有注意到上一次这个参加您的这个钢琴独奏哈，独奏会，那么注意到当时在场有很多小朋友们，很小的小朋友们，我听到他们的老师讲说这是很这个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么多小朋友们听您的钢琴演奏呢都很安静，都是没有，就是说一般孩子们的这个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较短一点嘛，那么您这个好像特别的能够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是吧，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窍门在里面？
我想其实小孩子他是很容易去吸收东西的，就是他学习能力也快，那么呢我想基本上我在台上演出是我是很自然的，我是很投入的这样一个表演，那么呢有很多有甚至嘛有些东西就比如说我演奏一首俄国人写的东西，那么他们的东西比较豪放啊，那比较雄壮，可是呢以我的条件嘛，那我必须要可能多一点的肢体动作，但其实这个肢体动作是很自然的，我并没有说很夸张，那但是这个肢体所谓的肢体动作其实是一种肢体语言呐、也可以讲是一种语言，因为实际上你光听音乐的话，那你听现场跟听 CD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肢体语言嘛，那么它这个语言其实对一个欣赏者，我想不是小孩子啦，大人也一样，就是说因为不管他有没有这个兴趣，但是他即使他要变成一个音乐的爱好者，他可以从这个肢体语言慢慢去了解这些音乐的文化呀，那么从这些肢体语言呢对他们讲，他们给他们很明了，很可以了解说这音乐的内容这样子啊。
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音乐家，您得奖就是很好，人们在台前看到了您的形象哈，那么在这个背后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的呢？特别是作为这个搞古典音乐，因为现在的这个在商品啊物质化呀、这方面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你觉得搞做这个坚持做古典音乐方面的有没有这种就是心理上的落差那种？
我是觉得我一向把这个东西，我不把它当成是我的所谓的工作啦，就是好像是一个这职业变成是一个赚钱的这样的工具哦，那么我不是这么想，那么呢我想只要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我可以怎么样，就是说我可以满足，就是说我的生活，那么呢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观众，我喜爱这个观众，我爱这个观众，那么我希望跟他们借由音乐有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呢我就这带给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满足跟快乐。
非常高兴您能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这个在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找到更多的知音。
谢谢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采访到的是一位顶尖的钢琴演奏家陈瑞斌先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腰痛病吗？你早晨起来全身不舒服吗？是不是该试一试日本的榻榻米了？医学专家鉴定，榻榻米能为腰背提供最佳适度的支撑，对减轻腰酸背痛效果显著。 Cupertino 的 Murasaki 榻榻米专卖店经营各种款式规格的榻榻米床和 futon， 选自优质石英草和印尼进口的特殊木材制作。 Murasaki 的榻榻米为您带来福音，欢迎选购。